from the conferenc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全品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司礼迪特·乌西多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dear friends,
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朋友，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5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最后一场大会。我们要与世界各地参与大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复活节的喜悦。本场大会由多玛·孟欣会长，我们的亲爱的先知主领，他指派我来主持。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麦克·威格伯和莱恩·墨菲指挥，邦尼·古德里夫及琳达·麦格兹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将献唱《我救赎主活着》，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吉福德·尼尔森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虔敬地来到您的面前，参加这一次这场最后一场的总会大会。我们爱您，在这个美丽的复活节的星期日，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坟墓已经打开，他是我们世界的救主。我们聚集在这里，聆听您拣选的仆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被他们的教导所启发，我们为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祈祷。我们知道我们在跟随他们的教导时能够得到平安。我们在大会目前受到了很多启发，祈求在下午那些教导我们的领袖们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您对我们的爱，圣灵也能够为我们向我们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怎样准备自己，能够成为您拣选的儿子和女儿。我们向您表达我们对您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现在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他差遣爱子。献诗之后，我们将会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伯·海尔斯长老演讲。在他之后，七十元凯文·皮尔森长老和洛菲尔·皮诺长老为我们演讲。皮诺长老会以母语西班牙语来传达他的讯息。
This is Easter Sunday.
今天是复活节主日，是个充满感恩、缅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赎罪、纪念他为全人类复活的日子。我们崇拜他，并感谢能享有宗教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及神所赐给我们的选择权。先知们曾预言我们所生活的后期时代会有许多的人对我们的身份及信仰感到困惑。有些人好说谗言且不爱良善，也有些人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且以暗为光，以光为暗。虽然人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的信仰做出回应，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神对他所有儿女的计划当中，道德选择权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前身的天庭会议，神向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时，就包含了选择权的恩赐。在天上会议中，路西佛也就是撒旦，利用他的选择权反对神的计划。神说，因为撒旦背叛我，寻求破坏我，主神给世人的选择权，所以我使他被抛下去。他还使天上三分之一的群众因为他们的选择权而背离我。结果，那些选择拒绝天父的计划而跟从路西佛的灵体儿女，丧失了他们神圣的未来。耶稣基督运用他的选择权说，我在这里，派我去，愿您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属于您。耶稣运用他的选择权来支持天父的计划，而后天父才确定指派他担任我们的救主，预立他为全人类赎罪牺牲。同样的，我们运用选择权，选择遵守诫命，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份，并接受天父所有的祝福，包括有机会获得身体，得到进步，感受喜悦，拥有家庭，并继承永生。若要遵守诫命，就必须确实了解教会的正式教义，才不至因飘忽不定的个人想法而偏离了基督的领导。我们因前生选择跟随救主，才能在今生享有祝福。所有聆听或研读这些话语的人，无论你是谁，你的过去如何，请记住，再次做同样的选择，跟从救主，这个决定永远不嫌迟。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他的赎罪，悔改我们的罪，并接受洗礼，就能获得圣灵这项非凡的恩赐。这项恩赐能增进知识和理解力，在学习获得见证的过程中提供指引和力量，在克服罪的过程中给我们力量获得洁净，使我们在苦难中保持忠信，提供安慰与鼓励， 这些圣灵所带来的无比祝福，让我们更加自由，更有力量做正义的事。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在此末世追求灵性自由的同时，我们必须了解，唯有获得宗教自由，才能真正的运用选择权。我们知道撒旦不希望我们获得宗教自由，他在天上千方百计地想要破坏我们的道德选择权，而在今日的世界中，他极力破坏、反对并散播关于宗教自由的不实言论，因为这对我们的灵性、生命和救恩极为重要。在此提出宗教自由的四大基石，我们身为后期圣徒必须加以仰赖以及维护。第一是信仰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相信神而遭到个人或政府的批评、迫害或攻击。教会在早期针对宗教自由曾经发表了一份信仰宣言，里面讲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其中说到，没有一个政府能在和平中存在，除非那些法律是架构在能保障个人良心之自由运用，且能维持那些律法不被破坏。政府长官应该制止罪行，但绝不可控制良心或压制灵魂的自由。在联合国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他国家和国际人权文件中，都公认了信仰自由的重要性。第二个信仰宗教自由的基石，就是与他人分享信仰与信念的自由。主命令我们，也要在家里教导你们的儿女福音。他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身为父母、全部时间传教士和成员传教士，我们必须拥有宗教自由，才能教导家人和世界各地的人有关主的教义。第三个宗教自由的基石，就是成立宗教组织，并以和平的方式与他人一同崇拜神的自由。信条第十一条宣告，我们要求有特权可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崇拜全能的神，并容许所有的人都拥有同样的特权，让他们自行选择崇拜的方式、处所或对象。国际人权相关文件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支持此项原则。第四个宗教自由的基石，就是奉行信仰的自由。不止在家中、在教堂，也在公共场合中自由地奉行信仰。主命令我们，不止在暗中祈祷，也要出去。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些人会因为我们在公开场合中谈论宗教信仰而感到不悦，这些人坚称社会大众应包容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但对于希望自己的观点和行为也受到包容的宗教人士，这些人却往往非常吝于给予相同的包容。 对于宗教观点普遍缺乏尊重的现象正在快速的恶化，使得整个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于宗教人士和组织越来越无法宽容。当我们不断面临这样加增的压力时，要我们屈服世俗的标准，放弃宗教的自由，对自己的选择权做出退让时，想一想摩尔门经中所教导的，在阿尔玛书中提到，艾姆丽莎为人非常狡猾，是个邪恶的人，并且想成为人民的国王，要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权，使教会的人民不安。摩塞亚王曾教导他们要提高声音，主张正义的事。因此，各地赞同或反对艾姆丽莎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组集合起来，彼此之间起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成员和其他人有机会同心协力，感受团结合一的精神，并接受圣灵的影响。事情是这样的，民意反对艾姆丽莎，他没有当上人民的国王。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责任与理念相同的宗教人士互相合作，一起提高声音，主张正义的事。虽然成员不应宣称或暗示自己是代表教会发言，但教会鼓励我们要以公民的身份，尽一己之力，用信念和爱心，按照自己的意思，分享我们每个人个人的见证。先知斯密约瑟说，我既已表明愿为一位摩尔门而死，就可以当着上天的面坦然地说，我随时愿意为维护一位长老会、浸信会或其他任何教会的一个好人的权利而舍命，因为任何蔑视后期圣徒权益的法章，也同样蔑视天主教徒的权益，或任何其他可能不受欢迎、弱势而无法保护自己的宗教团体的权益。
To the whole human race. End of quote.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责任为自己和后代子孙护卫这些神圣的自由与权利。你我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随时关心周遭所发生的事，注意社区团体中可能会影响宗教自由的议题。第二，尽一己之力，联合对宗教自由有共同信念的人士，并肩合作保卫宗教自由。第三，在生活中奉行信仰，在言语行为上做好榜样，在生活中实践信仰，远比我们谈论信仰来得更加重要。救主第二次来临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不能延迟这项伟业。记住摩罗乃队长举起的自由旗帜上所写的话，为纪念我们的神、我们的宗教和自由、我们的和平、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要谨记人民的回应，他们运用选择权，一起跑了过来，依照圣约采取行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慢慢来，要快快去做，迅速跟从圣灵，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行他的旨意，以获得选择权所带来的祝福。我要留下我特别的见证，耶稣基督已运用他的选择权，并且完成了天父的旨意。 我们因救主而唱，他为我们流出宝血，献出他的生命。由于他完成了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宝贵的机会，透过他赎罪的力量与祝福，选择自由和永生。愿我们从今天直到永远，都能自由选择跟从他。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希伯霍会长去世前不久，一位总会的弟兄到他家里去探望他。在他离开前，郭会长祈祷：神啊，请祝福我，让我不失去您的见证，让我能忠心到底。他当了将近27年的总会会长，这竟然是他最热切的祈求。他的榜样是个警示晨钟，即任何人无论在什么年龄都不能摆脱撒旦的影响。撒旦最有力的两种工具就是分心和欺骗。赤手到底是真正门徒身份的证明，也是永生所不可或缺的。但是当考验与挑战来临时，我们常听的劝告就只是咬紧牙关撑住。容我澄清一下，咬紧牙关撑住不是福音原则的一项原则，赤手到底的意思是持续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如果赤手到底是永生所不可或缺的，为何我们还在挣扎着要不要忠信，在不向上下的优先顺序之间举棋不定，才会挣扎。偶尔的服从和不冷不热的承诺会摧毁信心。若要赤手到底，就必须完全献身于救主和我们所立的圣约。尼海的生命树一项是赤手到底的一个有力的比喻。前进的研读并沉思尼海的梦，然后把它比作你自己。你这么做时，思考能够帮助我们赤手到底的六项重要原则。第一，首先来看尼海单独置身于一片黑暗凄凉的荒野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一些黑暗寂寞的时刻。当黑暗和凄凉来临时，切莫忘祷告，请效法希伯郭会长的榜样，祈求能有力量赤手到底，求问天父还有什么你要我去做的呢。第二，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尼海的梦重要的焦点就是生命树，每件事都指向生命树。树代表基督，显示了神的爱，果子是他的无限的赎罪，也是神 的爱最大的证明。与所爱的人共享永生，比任何其他的事都更甜美，更令人向往。要获得这样的赏赐，我们必须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订立并遵守圣约能帮助我们保持专注于基督。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成就和善行，但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没有订立圣约，跟从耶稣基督并遵守他的圣约，我们终究完全偏离目标。第三，凭信心前进。有一条路是通往生命树，通往基督。这条路窄而小，严格而精确。神的诫命虽然严格，但并不是要限制我们，诫命能保护我们避开灵性和身体上的危险，让我们不会迷失。先知尼法教导，现在我心爱的弟兄们，由此我知道，除非人赤手到底跟随活神儿子的榜样，否则不能得救。服从能培养对基督的信心，信心是行为和力量的原则。持续不断地跟随救主的榜样，会产生灵性的力量和能力，对基督坚定不移努力前进， 第四，摩尔门经是灵性存活的关键。人生充满挑战，很容易让人分心偏离而迷失。苦难是我们永恒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也不能缺少的一部分。逆境来临时，切勿因为你不完全了解的事而推翻你确实已经明白的事。要有耐心，固守真理，你一定会了解到，考验就像浓浓的黑雾，能迷茫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心变硬。除非我们一直紧握着神的话语并加以遵守，否则变成灵性盲目而不是灵性充满灵性。要每一天每天天天查考摩尔门经以及活着先知的话语，那是灵性存活和避免受骗的关键。若不这么做，我们会在灵性上迷失。第五，不要分心和受骗。留心就是谨慎注意，留心那些不相信基督不会帮助你找到他的人。用广厦这两个字来搜寻知识，不能引领你认识真理。真理没有张贴在那里，唯有救主拥有永生之道，其他一切都只是文字而已。巨大的广厦象征世人的狂妄想象和骄傲，换句话说，分心和欺骗。那里到处都是穿戴华丽似乎拥有一切的人，但是他们嘲笑救主和那些跟随他的人。他们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人。他们也许在世人 看来是对的，但是他们在灵性上迷失了。第六，留在树旁。利海的信息叫人留在树旁。我们留着是因为我们归信了主。阿尔玛教导，看啊，他改变了他们的心。是的，他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使他们觉悟神的存在。当我们把心交托给神，圣灵会改变我们的性情，让我们深深的归信主，不再追求广厦。如果我们停止做那些能加深归信的事，我们的灵性就会退步。叛教与归信正好相反。我要对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传教士说，长老和姐妹们，你们传教返乡后，要是像天鹅那样一头扎进世俗的巴比伦，花无数的时间在毫无目的的电脑游戏上取得毫无意义的分数，你们的灵性绝对会昏昏欲睡。你们要是沉迷于网络色情，突落美德和贞洁，也一定有不幸的灵性后果。如果你失去了灵性，你也就迷失了。真正的门徒会透过有意义的个人祈祷、热切的经文研读、个人的服从以及无私的服务，每天持续的醒悟的归向神。要留在树旁，保持清醒。几年前，皮尔森姐妹和我蒙召唤主领华盛顿州塔克马传道部，这项召唤完全出乎意料。我们带着一点恐慌去见我的在职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我把我的传教召唤告诉他们。他们显然对于我的决定离开公司很不高兴。他们问我，你什么时候做这个决定的？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给我们讨论呢？当时一个深具意义的答案清楚地进入我的心中。我说，当我还是个19岁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做了这个决定。那时候我在圣殿与神立下神圣的圣约，要跟随救主。我整个人生就是建立在这个圣约上，我现在要全心全意地遵守这个圣约了。我们一旦与神立下圣约，就不能回头，千万不要屈服、放弃或停止。在神的国度中，超生有一个卓越的标准，就是要做勇敢的门徒。神国里容不下普通或自满的门徒，普通是卓越的敌人，一个普通的承诺会妨碍你持守到底。如果你在挣扎、困惑或者在灵性上迷失，我力劝你去做一件事，这会把你带回正确的路径。要重新开始每一天、每天、天天的祈祷、研读摩尔门经，并遵循其中的教导。我见证摩尔门经 蕴含着深奥的力量，能改变你的人生，增强你跟随基督的决心。圣灵会改变你的心，帮助你看到事情现在的真相。圣灵会向你显示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尼腓给了这个应许。我对他们说，凡听神的话并谨守住的人永不会灭亡，敌人的诱惑和带火的箭也无法战胜他们，使他们盲目而走向毁灭。因此我劝他们要留意神的话，记住在一切事上都一直遵守他的诫命。弟兄姐妹们，赤手到底是门徒的身份的最大考验。我们每天是怎样的门徒，会决定我们的永恒的命运。醒悟归向神，固守真理，遵守你在圣殿所立的圣约，留在树旁。我为已经复活仍然活着的基督做见证，我知道他活着。我最大的愿望是我要真诚忠信的赤手到底，跟随他伟大的榜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赐给摩西的一项启示中，天父清楚地向我们宣告他的目的。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根据这句话，我们知道天父渴望给每个人机会获得完全的喜乐。近代启示显明天父为他所有子女订立了伟大的幸福计划。这项非常特别的计划让我们可以回去与他同住。了解这个幸福计划让我们有永恒的视野，也帮助我们珍惜诫命、教义、圣约、考验和苦难。阿尔玛曾谈到一项重要的原则，因此神让他们知道救赎计划后就赐给他们诫命。有趣的是这个教导过程的顺序，我们的天父首先教导亚当和夏娃救赎的计划，然后才赐给他们诫命。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了解这个计划能帮助人遵守诫命，做更好的决定，并有正确的动机。我在教会服务的这段期间，在不同的国家看见教会成员的忠诚与奉献，即使他们有些人面临着政治、社会或经济上的冲突。我经常发现这些忠信的成员有一项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都具有永恒的视野。这种永福音的永恒视野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神计划中的地位，帮助我们接受困难，并透过这些困难使自己进步，也帮助我们做决定，帮助我们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发展自己神性的潜能上。视野就是从远距离看待事情的方向，帮助我们领悟事情真正的价值。就像身处在森林中，有棵树挡在眼前，除非退后几步，否则只见树而不见林。我曾经到哥伦比亚的莱蒂西亚参观位于巴西和秘鲁边界的亚马逊丛林，我无法看到这座丛林的浩瀚辽阔，直到从高空俯瞰才有清楚的视野。我孩子还小时候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你看见什么》，镜头会拉近距离拍摄每个物体，然后逐渐拉远，让孩子猜猜看那是什么东西。一旦可以看见整个物体，就很容易分辨那是一只猫、一个植物或一种水果等等。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看那节目时， 镜头非常近距离地拍摄一个物体，他们觉得那东西看起来很丑，甚至很恶心。但当镜头拉远时，他们发现原来那是一个非常可口的披萨。他们还对我说，爸爸，可以不可以买一个那样的披萨？一旦了解物体的全貌，原本看起来令人厌恶的东西，最后却变得很吸引人。容我分享另一个经验，我们家的孩子很喜欢玩拼图，大家可能都有玩拼图的经验。有些拼图是用很多小图片组合而成的。我记得我的一个孩子，我不会指明他是谁，曾经只专注在一片片的拼图上。当他无法找到某一片拼图正确的位置，就会很生气，觉得那是一片无用的拼图，想把它丢掉。最后他终于学会如何拼图，了解即使无法立刻找到每一小片拼图应该放在哪里，但在最后完成的图片中都有其适当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主的计划，我们不需过度担心自己在计划中个别的状况，只要专注整个计划的目的，并记住最终的结果。主知道每片拼图在他计划中适当的位置，所有的诫命在这整个伟大幸福中都有永恒的重要性。极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以用今生的观点来做关乎永恒的重要决定。在做关乎永恒的决定时，具有福音的视野是很重要的。尼尔麦斯维长老曾教导，我们将定锚放在远大终极的希望上，而不是今生一些琐碎的愿望上。我们可能会希望获得加薪，一位心仪的约会对象，一次选举的胜利，或者一栋大一点的房子等种种不能实现的事情。对天父计划的信心，使我们能在这类进程希望破灭时安然支撑过去。怀抱希望，使我们热心去做好事，即使有时候这些事情看似不易达成。没有永恒的视野，或失去永恒的视野，会导致我们凭世俗世的眼光定定个人标准，做出不符合神旨意的决定。摩门经中提到尼腓所抱持的态度，即拉曼和雷米尔的态度，他们都遭遇许多磨难，也经历许多困难，然而他们面对这些考验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尼腓说，主赐我们的祝福多么大，虽然我们在旷野中以生肉为食，我们的妇女却有许多奶水给孩子，他们像男子一样强壮，他们开始毫无怨言地忍受旅途的艰辛。另一方面，拉曼和雷米尔却愤愤不平地抱怨，最年长的拉曼和雷米尔这样抱怨他们的父亲，他们抱怨因为他们不知道创造他们的神的作为，不知道或漠视神的作为，就是失去永恒视野的一种形式，而抱怨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虽然拉曼、雷米尔和尼腓一样亲眼看见许多奇迹，但他们却说，而我们在旷野中流浪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妇女怀着身孕辛苦工作，他们在旷野中生下孩子，受尽了苦难，只差没把命赔上，要是他们在出耶路撒冷之前就死掉，要比受这些折磨好。虽然他们面临类似的困难和磨难，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显然他们的观点并不相同。宾塞甘会长写了以下这段话， 我们若把今生视为生命的全部，则痛苦、忧伤、失败和早逝变为灾祸。但我们若将生命视为永恒，远远地延伸到前生的过去，也绵延到死后的永恒未来，那么我们便能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大卫海长老曾经谈到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的故事，借此强调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每件事情之重要。这位雕刻家正在雕琢一块大理石，有个男孩每天都从旁静静地观看。大卫的形象从石头中浮现出来时，完成的作品令世人赞叹不已。这位男孩问米开朗基罗：你怎么知道他在石头里面？这位雕刻家看待这块大理石的眼光与这位观察他工作的男孩不同。这位艺术家预见这块石头所蕴藏的潜力，因而从中创造出旷世杰作。主知道要将我们雕塑成什么样的作品，他知道要如何改造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资格劝告他，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见证我们有一位慈爱、公正且慈悲的天父，他为我们的永恒幸福准备了一项计划。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和世界的救主。我知道多马孟森会长是神的先知。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üder und Schwestern, auf ein Signal des Dirigenten. Oh, sorry, President Monson.
抱歉，多马会长，我换了语言，我要用德语，刚刚用德语来主持。我要说，在指挥的示意下，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一同献唱《万王之王，请来》。唱完这个诗歌后，我们很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他结束演讲之后，七十元乔治·齐巴洛会长会以西班牙语来传达他的讯息。
This is the 185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As we were singing,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心里深受感动，因为想到此刻在200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中信圣徒用75个不同的语言一同提高声音向主献唱。万王之王请来，我们等待已久，在你羽翼下子民可获自由。万王之王请来，我们都是这全球信徒大家庭中的一员，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承受了他的名。每个星期领受圣餐时，我们都立约要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虽然我们离完全 很远，但是对我们信仰绝不马虎。我们相信他，我们崇拜他，我们跟随他，我们深爱他。他的事工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事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主第二次来临前的时代，这是实实代代以来众信徒所引领期盼的时代。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有天灾，而整个世界都受到困惑和动荡不安的影响。但我们也生活在这荣耀的福音复兴的时代，福音正传遍大地。在这时代，主已应许我们，他要兴起一群纯洁的人民，他们要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我们现在很快乐，也祈求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遇到的困境与无常。有些人的困难可能比别人的更严重些，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够免除困难。尼尔·麦斯韦长老曾对我说，如果你现在一帆风顺，那就等着吧。虽然主一再地向我们保证要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当我们遇到考验时，要保有清晰的永恒观点并超越今世，往往还是很难。关于保有永恒的观点一事，多马孟勋会长教了我重要的一课。18年前，有一回我和孟勋会长在瑞士的一列火车上，我问他是如何承担起如此的重责大任，他的回答巩固了我的信心。他说，在总会长团里，我们会尽一切所能去拓展这事工，但这是主的事工，并且他亲自指导，他掌控一切。我们看着他打开了我们打不开的门，施行超乎我们想象的奇迹，令我们大为惊奇。弟兄姐妹们，看到并相信主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时所行的奇迹，能帮助我们也看到并相信主的手同样会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行奇迹。主已宣告，我有能力完成我自己的事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做到自己的部分，但是他是那伟大的建筑师，他在父的指示下创造了这个世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他就没有任何被造之物。只要我们在灵性上警醒，就能在世界各地及我们个人的生活中看见他的手。让我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在1831年，当时教会只有600名成员，主就宣告神国的权要已托付给地上的人，福音将从那里滚动出去，直到大地各端，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击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先知尼腓也预知，在我们这个时代，与世上的人口相比，教会的成员数目很少。 但他们会遍布在整个地面上。主的手在建立他的国度的三个美好例子，是今天孟勋会长宣布的圣殿。几十年前，谁能够想象在海地、泰国和向阳海岸能有圣殿？圣殿的地点不是取决于地理上的方便，而是来自于神的给予先知的启示，彰显了这个事工的伟大，也表明了圣徒的正义。因为他们在世世代代都会珍惜和看管他的屋宇。我的太太凯西两年前才去海地拜访过，我们在山上眺望太子港，庆祝30年前多马孟勋会长奉献该国作为传福音之地。我们每个人都忘不了2010年的那场大地震。由于有中信的成员和一群几乎全部由海地人组成的传教士们，教会在这个岛国持续成长。能想象到这些正义的圣徒身穿白色，有着神圣圣职的力量，来指导和执行主的屋宇中的神圣教义，这提升了我的信心。谁会想到在美丽的曼谷会有一座主的屋宇？在这个国家，以佛教为主的国家，基督徒的比例只有1%。就像在海地，在泰国，主也聚集了他在世上的选民。几个月前，我们在当地认识了沙提和杰斯乌斯·高瓦纳卡瓦纳夫妇和他们中信的孩子们。沙提在17岁时加入教会，并在自己的祖国担任传教士。后来他在那福音研究所认识了他的太太，然后他们在马尼拉圣殿印证。1993年，有个卡车司机在开车时睡着，撞上了卡瓦纳夫妇，造成沙提自胸部以下瘫痪。但他们的信心从没有动摇过。沙提现在是曼谷国际学校里的一位受人敬仰的教师，他也担任教会在泰国北曼谷智联会的会长。我们看见神会在他的事工中，也会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施行奇迹。说到教会在向阳海岸的奇迹，就不能不提到两个夫妇的名字，他们是菲利斯·安尼斯·亚龙夫妇以及卢西安和阿丽莎·亚佛夫妇。这两对年轻的夫妻年轻时分在加入教会，一对在德国，另一个在法国。1980年，菲利普和卢西安都感觉他们想回到祖国非洲去建立神的国度。对于德国籍的亚萨姐妹来说，要离开她的家人，让亚龙弟兄放下很有成就的机械工程师工作去非洲，真的需要有非凡的信心。这两对夫妻在向阳海岸第一次见了面，他们开始举行了主日学，那是在30年前的事。现在这个美丽的非洲国家已经有了8个智联会，27000名成员。亚佛夫妇和亚萨夫妇仍继续光荣地为神服务，他们最近才完成了在加纳阿克拉圣殿的传道服务。各位能看到神的手在推动他的事工吗？你能看到在海地传教士和泰国卡瓦纳家庭生活中的看见神的手吗？你能够在亚龙家庭和亚夫家庭的生活中能看见神的手吗？你在自己的生活中能看见神的手吗？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以外，人不会触犯神。神的奇迹不只发生在海地、泰国或向阳海岸。看看你的周遭， 神关心每一个民族，是的，他点算他的人民，他慈悲的心肠遍及全世界。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主的手在别人的生活中行事，然后心想，我要怎样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更清楚地看见神的手呢？救主说，不疑惑，不要怕，不要信，只要信。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不要惧怕，因为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还记得先知以利沙的年轻人当被敌人包围时，向这位先知呼喊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回答，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然后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您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山上遍满了火马车。当你遵守诫命，怀着信心祈求能在生活中看到主的手，我应许你，他就会开启你灵性的眼睛，使他张大，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你并不孤单。经文教导我们将对即将到来的事怀有坚定的信心。即将到来的事是什么呢？救主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刚刚唱了万王之王请来，我们期待着荣耀的救主的重返，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想到他会再来，我的灵魂就激动不已，那将会多么令人惊叹啊！何其宏伟壮观，浩瀚堂皇，那将超乎任何人眼睛所见过的一切。到了那一天，他将不再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而是出现在天上的云中，披着能力和大荣耀，与所有圣天使一起。我们将会听到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太阳与月亮都将转变，众星也将移位。你和我或所有跟随我们的人，圣徒们将从大地四方前来，将复苏而被提上去与他相会。那些在正义中死去的人也会被提上去，在天上与他相会。然后看上去不可能的事就要发生了。主说，凡有肉身的将一同看见我。这是要如何成真呢？我们并不知道，但我见证这终究会如预言所说的发生。我们都将虔诚跪拜，并且主将发出他的声音，大地各端都会听到。那声音必像众水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然后主及救主必站在他人民当中，将会有天上的天使与地上的圣徒令人难忘的会合。但最重要的是，如以赛亚宣告，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而他要统治一切有肉身的。到了那一天，心存怀疑的人都将缄默，因为万耳都必听到，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与世上各地的基督徒一起，因救主荣耀的复活和我们自己被应许的复活而欢欣。让我们做好准备，为他的来临做准备， 在我们的心中也和我们所爱的人们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复习这荣耀的事件。愿他的祈求成为我们的祈求，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见证他活着，万王之王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Yo tenía solo 12 años de edad cuando los misioneros llegaron.
在智利北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最初有传教士来教导福音的那年，我才12岁。我参加那个小分会聚会六个月之后，有个星期天，传教士传递圣餐时把面包给我，我看着他，轻声地说：“我不能接受。”他回答说：“怎么不能呢？”我告诉他：“因为我不是教会成员。”那位传教士不敢相信，惊讶地看着我。我猜他在想：这个男青年参加每个聚会，怎么可能不是教会成员呢？第二天，传教士很快地就来到我家，尽一切所能的教导我的家庭。虽然我的家人并不感兴趣，但是我六个多月来每个星期都参加聚会，给了他们信心继续教导。最后，我期待的重要时刻终于来临，他们邀请我成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传教士告诉我，因为我还没有成年，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我去找父亲，心想他会慈爱地回答说：“儿子啊，当你达到法定年龄时，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了。”当传教士和父亲交谈时，我热切地祈祷他的心能够受感动，能够如愿地让我得到他的同意。以下是他的回答：“长老们，过去六个月以来，我看到我儿子乔治每个星期天一大早起床，穿上他最好的衣服，自己走路去教会。在他的生活中，我看到教会带给他的都是良好的影响。然后他对我说：儿子，如果你为这个决定担起责任，我就同意你受洗。”我拥抱父亲，亲吻他，感谢他同意我受洗。第二天我受洗。上个星期是我洗礼那个生命中重要的一刻的第47周年纪念。身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斯密斐廷会长是这样说的：我们有两大责任，首先是寻求自己的救恩，其次是对同胞的救恩。那么这便是天父指派给我们的主要责任，寻求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救恩。救恩就是达到天父给服从他的子女的最高等级荣耀。这些已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自愿接受的，因此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的渴望、所做的决定和日常的行为都应该以这些责任为准则。对于有这样认知的人来说，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超生真的是可以获得的。若无法获得超生，就代表他被定罪了。因此救恩的相反就是罪罚，就像成功的相反是失败一样的。多玛孟森会长教导我们，人们一旦看出他们能够登峰造极，便不会真正满足，长久过着平庸的日子。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有可能获得超生，就不会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超生而感到满足了。请容许我分享四个原则来帮助我们实现心中要对天父负责的渴望，并回应他要我们变得像他一样的期许。第一，学会我们的职责。如果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要对他负责，就必须开始学习、了解、接受并按照他的旨意生活。主已经说过，因此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他的职责，十分勤奋地执行他被指定的职务。光是渴望做正义的事还不够，我们必须确实了解天父对我们的期望以及他要我们做的事。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中，爱丽丝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于是她问笑脸猫说：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从这里要往哪里走？ 猫回答说，那多半要取决于你想去哪里。爱丽丝说，我不在乎要去哪里。猫说，那么你走哪一条路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我们知道，通往生命树的那条路，树上的果子很可口，能使人快乐。引到永生的路是小的，要走这条路需要努力，而找着的人也少。尼腓教导我们，基督的话必指示你们所有应当做的事，然后他又说，圣灵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因此，经由古代和现代的先知所获得的基督的话语，以及透过圣灵所获得的个人启示，都能帮助我们学会我们的职责。第二，做决定。不论我们学到的是福音的复兴、某条诫命、某项召唤应尽的职责，或是在圣殿中立下的立圣约，我们都有权利选择是否按照所学到的新知识采取行动。每个人都为他自己选择订立一项圣约，例如洗礼或是圣殿教仪。由于立誓在古代人们宗教生活中是很平常的，因此古时的律法宣明，不可指得我的名起假誓。然而在全盛时期，救主教导的一个关于遵守承诺更高的律法，他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个人所说的话应该足以证明他对另一个人诚实，并会信守承诺，尤其在与我们的天父立约时更应如此。信守承诺就证明我们是诚实的人，也证明我们忠于自己所说的话。第三，照着去做。学会我们的职责，并根据所学到的和理解的知识做决定之后，我们必须照着去做。救主有个坚定的决心要完成他对天父的承诺，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个榜样中看得出来。当时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瘫子瘫痪的人来求他医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才能获得罪的赦免，但是在医治那个瘫子的事件发生时，伟大的赎罪尚未完成，科西玛尼的祷告也还没开始，但是耶稣不仅祝福了那瘫子的能够站起来行走，也赦免了他的罪，借此表明他绝不食言，必定会完成他向天父立下的承诺，在克西马尼园和在十字架上履行他承诺要做的事。我们选择要走的路是窄的，一路上都会有挑战，需要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尽最大的努力行走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悔改、服从，并且有耐心。即使不了解周围的所有的情况，我们也必须宽恕他人，按照所学到的知识和所做的选择来过生活。第四，愿意接受天父的旨意。门徒的身份不仅要求我们学会职责，做正确的决定，并按照决定来采取行动，还有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要让自己更有能力和意愿接受神的旨意，即使他的旨意并不是我们正义的愿望或喜好所要的。我对那位来到主面前的麻风病人印象深刻，他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长大麻风的病人并不强求，虽然他的渴望是正义的，但他却愿意接受主的旨意。几年前有一对忠信的夫妻，在多年期盼之后蒙福有了一个儿子，他们之前为此祈求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家快乐洋溢，与这位刚出生的小男孩共享天伦之乐。然而有一天意外发生了，那个小男孩当时才三岁，突然陷入昏迷。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支持，但他的回答给了我上了一课。他说，如果是天父的旨意要带他走，那么我们会接受。我朋友说话的语气没有丝毫抱怨、叛逆或不满， 相反的，我从他的话里感受到他对神的感激，他感谢神让他们能享有与他们小儿子相处的短暂时光。我也感受到他完全愿意接受天父对他们的旨意。几天之后，那个小男孩被带回天家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向前推进，学会我们的职责，做正确的决定，按照决定来采取行动，并接受天父的旨意。我深深感激家父在47年前让我做的那个决定，我为此感到快乐。经过这些年，我了解他所给我的条件，要为那个决定担起责任，也就是担起天父给我的责任，为自己和同胞的救恩而努力，借此让我自己成为更符合天父的期望和旨意的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见证我们的父神和他的爱子是活着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with.
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告诉我耶稣的故事》。接着，我们很高兴能聆听70员约瑟·西塔提长老演讲。在他之后，由12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为我们演讲。
Things I would ask him to tell. Thank you.
谢谢，谢谢大会堂唱诗班的美好乐音。而今天，神已经祝福了他的孩子们，给予我们责任以及祝福，要我们多结果子，生养众多，也要治理这地，好使我们能变得像他一样。当父神召唤他的独生子，照着他们的形象造人的那一天，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辖在地上的各样活物。于是，我们在蒙德神圣命令的祝福下，展开了城市之旅。慈爱的父赐给我们这样的职责和祝福，使我们能进步，和他一样。而我要分享我们神性本质的三项基础。我请求各位献出信心和祈祷，让我们更有能力地完成今生的旅程，获得神圣未来。第一，神要我们多结果子。关于这方面，有一个为人忽略的重要部分，就是要促成神在这地面上的国度。救主教导，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而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藏在基督里面，就能多结果子，帮我们帮助他人归向基督，就是承受他的名，并且侍奉他。今日我们活着的先知与使徒仍继续高声疾呼，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与机会，投注全部的心力来完成救恩的事工。让我们能多结果子，回应先知呼吁的第一步，就是心里温顺谦卑。当我们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并遵守所立的每一个圣约，我们就能更完全地归向基督。我们可以寻求并获得仁爱的恩赐，而且有能力邀请我们的家人、祖先、教会成员和非成员的邻人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秉持仁爱的精神去服务是喜乐，不是职责。我们遇到的种种挑战都能成为建立信心的重要契机。我们成为随时随地在所有事上做神良善的证人，直到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当投注全部心力来从事神圣救恩的事工。救主给了我们这带应许的职责，他说：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第二，神要我们生养众多。我们的骨肉身体是神所赐的祝福，我们获得身体以便能完成天父的事工，即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得以成就所有神圣潜能的工具。对天父服从的灵体儿女，能经由骨肉身体而获得尘世生命的经验。生养儿女，让神其他的灵体儿女也有机会享有尘世生命。出生到世上的所有人都有机会能够进步，并借着遵守神的诫命而获得超生。神制定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这项制度，好让我们能善尽生养众多的使命。同性关系无法生养众多。在圣殿印证的合法婚姻中，当夫妻双方光大他们的印证圣约时，父母和孩子就有机会获得最美好的爱的体验，也能为多结果子的生活做好准备。家庭将是他们奉行与神所立圣约的最佳处所。天父爱我们，那些没有或未能享有圣约婚姻与为人父母的祝福，或那些因不可归责于他们而未能得到这一切祝福的忠信儿女们，天父都早已为他们预备好，他们会在主所指定的时间内享有这一切的祝福。 活着的先知和使徒劝勉有机会进入永恒婚姻圣约的所有男女，要凭着智慧和信心继续向前进。我们不应为追逐世俗的事物而拖延缔结神圣婚姻，也不应就未来合适的伴侣抱持过高的标准而错失可能的对象。对于已经存在永恒婚姻的圣约中印证在一起，并且遵守圣约而多结果子的人，神的应许是，敌人永远没有力量动摇他们永恒伴侣关系的根基。第三，神要我们治理这地。治理这地并管理各样活物，就是要掌握他们来完成神的旨意，并为神的儿女所用。治理包括取得自己身体的主控权，不能无助地受制于这些事物，也不得以违反神旨意的方式来使用它们。要发展治理地上万物的能力，始于谦卑地体认到自身的软弱，并认清我们能透过基督以及他赎罪获得的力量，因为基督说过，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有能力做一切我认为合宜的事。当我们选择服从他的诫命去采取行动，就能获得这样的能力。而借着寻求圣灵的恩赐和发展我们的才能，就能增强我们治理万物的能力。我生长在非洲一个典型的贫困家庭里，在父母亲的呵护以及协助之下，我争取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有能力脱离贫穷。渐渐的，我对自己的前途有一个愿景，这是我的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后来我结婚了，我和妻子在还年轻的时候找到了复兴的福音，这福音至今仍然一直为我们的带来灵性的指引，使我们的生活蒙受祝福。而就像每个家庭一样，我们有考验和挑战，但是当我们仰望神，向他求助，就能带来平安和安慰的解答。在这些时刻，我们就可以承受这些事情。现今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像不道德、色情、武装冲突、污染、药物滥用和贫穷随处可见。这是因为世人大多选择了与魔鬼及肉体的意思和谐，而非遵从神的旨意。他们不寻求主来建立他的义，反倒各行己路，追随自己的神的形象，而那形象是世俗的样式。然而，神邀请他所有的儿女来获得他的协助，以便克服并忍受今生的各种挑战。他这么说：我是神，我造了这世界和在肉身之前的人。如果你转向我，听从我的声音，并相信且悔改你所有的违戒，奉我那充满恩典和真理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名，在水中受洗，你就会获得圣灵的恩赐。奉他的名祈求一切，无论你祈求什么，都必给你。了解自己的神圣潜能，并全心仰赖透过主基督的赎罪而获得力量的中信后期圣徒，并能在自然人的软弱上得到巩固，使他们什么都能做。他们的能力会增强，能够克服邪恶的诱惑，那诱惑使许多人被敌人的束缚所捆绑。保罗教导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天父赐给我们要多结果子、生养众多和治理这地的责任与祝福，好使我们能变得和他一样。他会协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根据个人的选择真正成长，为变得和他一样。愿我们能看到自己的神性，能在这个认知的引导下过生活，争取神所赐的各种特权，并完成我们的神圣目标。我见证父神和他的爱子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确实活着，他荣耀的幸福计划以及现在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的权药是真实的。 我祈求我们都有力量享有他全部的祝福。我这么祈祷，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去享受这些他所准备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两天这大会真是荣耀极了，振奋人心的音乐和动人的祈祷都让我们得到鼓舞，充满光和真理的信息启发了我们的心灵。在这复活节的星期日，再度同心诚挚地感谢神赐给我们先知。我们该问自己的问题是，由于我在这次大会上所听到和感受到的，我该如何改变？不论答案是什么，请容我邀请各位同时检视你对安息日的感受以及在安息日的行为。以赛亚的话引发我的好奇，他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我不知道，对你我而言，安息日真的是可喜乐的吗？我第一次体会到安息日是可喜乐的，是在许多年前，那时我是个忙碌的外科医生，安息日成为我个人疗愈的一天。每个星期即将结束时，我的双手因为一再使用肥皂、水和猪鬃刷不停地擦洗而疼痛不已。我也需要在沉重的工作压力中喘一口气。星期日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纾解。救主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他希望我们了解安息日是他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能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真正的休息，也让我们的灵性和身体有机会更新。神给我们这特别的一天，不是要我们玩乐或继续工作，而是要我们放下职责，休息一下，让身体和灵性得以疏解。 Sabbath 一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休息。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可以追溯到创世时，主在工作六天之后停下创造的工作而休息。后来他向摩西启示十诫的时候，神吩咐我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此后以色列人用守安息日来纪念他们脱离在埃及受束缚的日子。或许最重要的是，安息日是主赐给我们的一项恒久圣约，不断提醒我们主会圣化他的人民。此外，现在我们在安息日领受圣餐，纪念耶稣基督的赎罪，并且再次立约，承诺我们愿意承受他的圣名。救主已表明他是安息日的主，这天是他的日子。他一再要求我们要守安息日，或以安息日为圣。我们已经立约要这么做。那么，我们要如何以安息日为圣呢？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研读别人的写作，看他们列出安息日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我后来才从经文里学到，我在安息日的行为和对安息日抱持的态度，其实就是我和天父中间的证据。有了这样的领悟，我不再需要一份清单告诉我什么事该做或不该做。我在决定一项活动是否适合在安息日做的时候，就只要问自己，我要给神什么样的证据？那个问题让我对选择安息日所从事的活动一清二楚。 尽管有关安息日教义由来已久，但这项教义在近代得到更新，成为带有应许的新圣约的一部分。请仔细聆听这项神圣指示所具有的力量。为了更完全地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在这一天，只要以单纯的心准备食物，好使你的进食完美，好使你的喜乐充足。只要你们以感恩、以愉快的心和面容做这些事，大地所充满的就是你们的。想想这段叙述所涵盖的范围，神应许把大地所充满的给守安息日为圣的人，难怪以赛亚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要如何确保你在安息日的行为会带来快乐和喜悦？除了上教会领受圣餐，在为人服务的特定召唤保持勤奋外，还有什么其他活动会让你的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你会给主什么证据，表明你爱他？安息日是巩固家人关系的好时机。毕竟，神要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回到他面前时，每个人都是接受过恩道门的圣徒，并且已经在圣殿内与家人、祖先、子孙印证在一起。教导子女福音也会让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我们为人父母的职责一清二楚。主说，只要父母在锡安有子女，却未教导他们了解悔改，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以及洗礼和借按手里的圣灵恩赐的教义，到了八岁，则罪就落在父母头上。总会会长团在许多年前就已强调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重要。他们写道，我们呼吁父母尽全力以福音原则来教导及养育子女，借此让子女与教会保持亲近。家庭是过正义生活的基石，没有任何方式能取代其地位，或是能达成其在履行神所赋予的责任上的重要功能。我们向父母和子女提出劝告，要将家庭祈祷、家人家庭晚会、福音研读与教导，以及有益身心的家庭活动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其他需求或活动无论多有值得或多合适，也绝不可被允许来取代此向神所赋予的职责。这职责唯有父母和家庭才能充分履行。沉思这项忠固时，我不禁希望能回头再当一次年轻的父亲。现在有很多美好的资源能帮助父母在安息日和其他日子中创造更有意义的家庭时光，包括 LDS.org、 Mormon.org、 圣经影集 The Mormon Channel、 福音画册、朋友、新时代、荆棘和利亚赫拿等其他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帮助父母履行教导子女的神圣职责非常有帮助。没有别的工作能够胜过正义且用心地履行我们的亲职。教导福音 可以帮助你学到更多。这是主帮助你领悟他福音的方法。他说过，我也给你们一条诫命，你们要彼此教导国度的教义，你们要勤奋地教导，使你们在教义、福音、律法及一切你们必须了解的属于神国的事物上都能获得更完全的教导。这样的研读福音让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这项应许不受家庭人数、成员组合或地点的限制。除了家人共度时光外，你也可以从家谱工作中感受到安息日真正的喜乐。搜寻和找出已过世并且在世时没有机会接受福音的家庭成员，可以带来极大的喜悦。我自己亲身见证到这一点。几年前，我亲爱的妻子温蒂决定要学习如何做家谱。刚开始，她的进展很慢，不过一点一点地，她开始学到这项神圣的事工有多么简单。我从来没有看到她这么快乐过。你也一样，不必到另一个国家，甚至不必到家谱中心，只要在家里用电脑或行动装置，也可以找到热切渴望接受教义的灵魂。你可以透过寻找祖先，将他们从灵间释放出来，让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为人服务，特别是那些患病、感到寂寞或有需要的人服务，也可以让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提升他人的心灵，也让你得到鼓舞。以赛亚在形容安息日为可喜乐的时候，他也教导我们如何让他成为可喜乐的。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而且尊敬耶和华，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要在安息日不追求私意，有赖个人的自律。你可能必须摒弃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如果你选择以耶和华为乐，就不能容许自己把安息日看成和其他日子一样。例行公事和休闲娱乐活动可以在其他时间做。想想看，缴付十一奉献时，我们把收益的十分之一交给主。守安息日为圣时，我们把七日中的一日保留给他。因此，把金钱和时间献纳给那位日日给我们生命的神，乃是我们的特权与殊荣。对神的信心会激发出对安息日的喜爱，对安息日的信心会激发出对神的爱。神圣的安息日确实是可喜乐的。现在这场大会已经到了尾声，我们知道不论住在哪里，我们都应该是家人、邻居和朋友中的信徒榜样。真正的信徒会守安息日为圣。我要引用摩罗乃在摩尔门经结尾时临别的请求作为结束。他写道，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摒弃一切邪恶。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你们就可在基督中被圣化。我的心充满着对各位的爱，我留下我的祈求、见证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在本次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衷心感谢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也感谢演讲者以及祈祷者。我们同时也由衷感谢唱诗班和他们指挥及司琴，为我们提供美好振奋人心的音乐。唱诗班将献唱《主，我愿跟随你》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的青柳红衣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本次大会随即结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亲爱的朋友，愿天父祝福并保守各位，直到我们10月再相会。
Ou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美好的牺牲以及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赎罪。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爱以及温柔的慈悲，还有祝福以及赎罪。我们请求您以及您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非常感激能够聆听美好的教导以及谏言以及建议，在这一次的总会大会，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应用这些我们所学的事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祈求你祝福孟森会长以及我们的使徒们，还有所有的持有权柄成员，也祈求你祝福所有的圣职领袖以及传教士还有圣徒，在这个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特别感激你对我们的爱以及慈悲和祝福，特别是对于赎罪基督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祈求这些事情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使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This broadcast
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者做其他用途。